那我刚才在想说这两个神迹呢，耶稣用这两个神迹，我想耶稣呼召门徒跟随他，他有他很重要要给门徒的使命，就是要跟他一样的服侍，而且把这个福音传递下去。那福音可以传递下去呢，其实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成为见证人。我们本身的生命就成为见证人，就像耶稣下来成为父被我们看见的儿子一样，就有形象的，有他的表态的，啊，让我们学习一样啊。那么这两个神迹呢，如果我们经历了这两个神迹，我们的心里面只有放在我信耶稣，就是我有什么需要的时候，我都不用担心，就只有放在耶稣是来满足我的需要的话，那我就觉得就像刚才钟慧讲的，我们把耶稣限制在一个很小的一个部门里面，专门就是来做我们的这个救护车也好，或者是做我们的这个急需的那个急救包或什么这样。哦，就好像我这个需要他，我这个需要他，我们需要依靠他，我们要知道我们都一样，我们需要依靠他。但是，耶稣是来造就我们成为天国里面的子民，是被他来用，而不是耶稣让我们用。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有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让耶稣成为我们的主？是我在他的下面，我很荣幸的可以让他来用我，而不是只有把眼光，就像这个时候眼光就是在我这个饼怎么办？没有笑怎么办？我们等一下那一餐怎么办？啊，这样讲对我们来讲也不是很真实，因为我们现在都很丰富了，我们的食衣住行都很丰富了，所以我们现在的那个饥渴的部分，我们现在缺乏的部分，已经不是像那个时候他们很不方便的。野外，你哪里去准备那些食物呢？所以他们才想说，我哪里去再拿一些食物呢？那现在我们有我们现在的饥渴的部分，有我们的缺乏的部分，可能不是饼，也不是这个实际的，而是另外一方面的，我们的世代不一样，不太一样呀。还有没有人要表达？都是我们大家所表达的。还有没有再表达一下？我们从这两个神迹。你学到什么？我们过去那3年的疫情，有没有发生一些事情，让我们觉得是我们没有办法的，是很绝望性的，有没有？应该有哈，我在想应该有。
有，我分享一点，
好的，请讲，请讲，是的。
那个中国对疫情管控还是非常严的，天天做核酸检测，然后有几天突然宣布开了，然后我们当时家里住了有五六三四个人吧，然后我儿子第一个被感染，然后就把他给隔离了。当时我还是觉得没什么嘛，就是感冒。我就跟他送饭，每天是我给他送饭，然后戴着口罩，也没有被感染。那天不小心我们买了一个外卖，我爸爸感染了，在我们家，我爸爸感染了，80多岁。他感染之后，他肚子不舒服，他让我给他揉肚子，然后我就被感染了。我才意识到，疫情是传染性是这么强。我还没来得及想完呢，我的孙子媳妇，因为当时跟儿子被感染了。然后我就觉得，当时我们家还是就是我们家房子比较大嘛，然后也有爸爸感染，我感染了隔离，儿子媳妇感染了隔离，然后紧接着就是我们家的阿姨和我先生感染了。当大家都趴下了，就是因为感染发烧啊，都没有力气吃饭呐，都那样的时候，我都觉得，哎呀，完了，很无助啊，就全家都坍塌了。那个时候我就有这种感觉，就是。
是的，我们会有我们的那种无力，我们的乏力，我们的无助，我们会有我们的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那个不一样的无助的地方，是的呀。我想那3年真的是 是整个是翻天覆地的哈，完全是我没有碰过的一个情况，而且是全球性的，是的，是的，嗯哼，
好像是那灾难来临。
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用这个例子来想到说，当我们心里面有这个主的时候，我所信的这个主耶稣的时候，那对于这个事情，我怎么样可以在，我不是，我缺少的不是饼跟鱼，其实那个时候很多人也是缺少食物的了哈。那现在等于说你家那时候可能不缺少食物，但是那种情况下面，当你有主的时候，我不晓得小红你有没有体会到，你还是有平安。
有一点，我觉得有一点，因为我爸爸是非常严重的，当
嗯。
时就是心里觉得还是就是被神带领吧，要不然的话80多，说实话就是那几天吧，就走的老人是很多很多的，但是我觉得神的怜悯吧，就是带领着吃药也好，预备医院，因为当时在医院想进医院是很难很难的事情。
是
但是就是神，我觉得没有神的话，可能我
说
爸
有钱你也走不了什么路了，对不对？哈、哦，你也不一定有能力可以有钱，你也不能有条件去，因为医院都挤满了嘛，哈、哦。好，那现在有个重点哈，我们在谈就是我有个重点，我们这里这个营地呢，其实本来都很安静的，后来有人从北边回来，就一个一个感染，结果我们就算一算，大概有十个啊，10个左右，11、12个左右，而且里面有好几个啊，是我们这里很精锐的，包括宣教士啦，哦，老师啦，哦，就是很让人家很。我们认为说这里还很需要他们的，好这样的这些人哈、啊。好，那我在讲的平安哈、啊，还不是说有没有死、有没有离世的这个平安。耶稣可能要开我们的眼睛，要让我们灵里面可以打开，听得见他的真理的是什么呢？是那个永恒里面，不管碰到什么事情，这个世界有苦难。可是你们会有缺乏，你们会有逼迫，你们会有很多人家不认同的地方，甚至在这个世代，有很多人会恨我们的。这个真的就是这个世代哦，你知道吗？你们那里其实早就比我们早一点体会到。那在这里的话，我们现在就变成一个基督徒是被排斥的，啊，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到个地步，基督徒是被排斥的，一个基督徒是。被恨恶的，是被要想把他啊、我不能讲铲除了、哦，但是呢，我就讲一个很实际的例子了。你那个回教徒可以在他们的时间去祷告，反正他们可以做任何他们想要讲的什么，要做什么的宗教行为可以。基督徒就不能在圣诞节讲圣诞快乐，而且不能祷告，就光是基督徒，你就可以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时代。好，这是我们现在我们这里哦，好。那在这种情况下面，有的时候不是生死的问题，不是这个身体的问题，其实耶稣在让我们要听到、要看到的是我们灵里面那永恒的问题。所以那几位像我们这里的那几位很被尊敬的啊，有的老的，有的也有比较年轻的，他们走了，他们走得很尊荣，他们走得很让我们很怎么讲呢？欣慰哈，很满足，觉得他们到了，他们该休息了。好像现在妈咪也是常常说。哎呀，我也不期待我不痛了，反正只有到底回家才不痛，他也是这样等的那个时候哈。那我懂的，我们活着人，我们都希望能够，像我们希望我们的长辈，我们他们能够活久一点，这个都是的，这是很自然的生命的一个心理很常态了哈。但是呢，耶稣要我们看到的不是只有这个身体的这个生死的问题。嗯哼， 所以刚才小红在谈的那个情况是一个很大的难处啊。那家里面就只有他有耶稣，所以我要问的其实是说，这个时候耶稣在你的这个当中，对你来讲是什么样的一个主了？这是我的意思，小红。
就是让我心里有盼望，有平安，
有依靠，对不对？
靠，对，有依靠，
是。
而且还有信心，我觉得还有一点信心，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喜欢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 必不致缺乏。不是没有难处，不是没有困穷的时候，但是没有缺乏，真的就是这样，真理就是这样，绝对性的。好，那我现在要稍微解释一下，耶稣用这个看跟听啊，跟明不明白来诊断他的门徒的问题啊，因为这个是在从旧约就过来。就一直在表达的一种人属灵里面的问题啊，那我们看一下，刘柳是不是给你们那个以赛亚书？
有29章18到19节，
大纲里面哈，有两个经节，我应该要给两个经节哈。
我已经放在聊天里边了。刚才把那个今天发讲义，
好的，好的，好。第一个是以赛亚书的第。29章18、19，哈，有谁愿意帮我们念一下？以赛亚书29章18、19节。
我来吧。
好的。
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
好的，好，这有一个主角，以色列的圣者在指耶稣，神的儿子要来的基督，那要来的救主。然后那个时候，他可以让聋子的耳朵听见，瞎子的眼睛看见，在黑暗中朦胧黑暗中得以看见，让贫穷的人因为他而快乐，谦卑的人。因为神增添欢喜，这个是一个预言呐，哈，预言说耶稣来的时候，有了耶稣就有这样的一个景况。所以在犹太人对于这个瞎眼的被医治能看见，有一种是生来瞎眼的，有一种不是。等一下我们要看的那个例子，他不是生来瞎眼啊。那不管怎么样。不管是什么原因瞎眼，反正就是看不清楚，就是看不见就对了啊。那么在这里呢，所讲的当然不是在指我们的肉眼，我们的肉眼只有越来越昏花，越来视线会越来越弱，但是我们的灵眼却可以越来越光明。所以，我们都知道这指的是我们的灵里面的，是那看不见的那个心灵里面的眼睛跟心灵的耳朵。还有我们的心灵的贫穷，反而因为耶稣，我们虽然里面是觉得我自己没有的时候，我反而觉得很快乐，我很丰盛。那就是那个八福里面那个三上宝训，马太福音第5章那里提到的说，虚心的人，心里面空乏的人，觉得自己没有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是天国是他们的，属于天国的，有福是快乐的意思哈。那个有福是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里面的，它那个词里面包含很多啦，包括饱足、快乐，那个虚心的有福，那个有福哈，谈的那个福是指快乐啊。那它主要是快乐，那里面就包含到可以分享啊，很丰盛啊，类似那个都在快乐的范围里面哈。好，那还有个经节是不是有两个？是不是？还
还
是我
有
就只有。
《路加福音》4章18节，
好，那你帮我们念一下好了。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嗯哼，好。这个是到了路加福音，到耶稣来的时候，啊，他再次重申说，你们的圣经里面的旧约，他们因为那时候他们的圣经只有旧约哈，那个预言不是讲过了吗？我就是这一个耶神的儿子到世上来的。那现在的重点是这些犹太人、法利赛人，他们不认他，他们因为有自己的想法说，我们的救主应该怎么样，摩赛应该怎么样？他们心目中要有的这个救赎主要来做王，要来复兴以色列国的这个王呢，不会是耶稣这种形象的，好像面貌也不怎么样，也很平凡啊，人也没有觉得很像扫罗那时候被选为王的啊，哇，他那个俊美高大，好像这个雄姿一副雄姿也没有。然后还强调要谦卑，要温柔，然后还老是找那些有罪的人，我们觉得嫌弃的人。这个在法利赛人的眼中，他们心目中要的这个很尊荣，而且非常有能力的这个要来的这个救赎主的那个王呢，要来复兴他们的国度的这个君王呢，是绝对不一样的一个形象。所以他们要的是他们自己的想法的里面的那个弥赛亚，所以他们绝对跟耶稣对不起来的。可是又看到耶稣那么会讲道，又看到耶稣好像很有权柄，又看到耶稣有异能，他们怎么去面对这个？又要否认他，又要拒绝他，可是又觉得很难面对他的时候，就是怎么左右为难呐？他真的是有权柄，连西律都认为他有异能，他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跟他们的这个预言是有对起来的。可是问题是，他们心目中要的不是这样的一个王，这个我们的一个先觉的一种主观的意识、主观的观念，常常也是一个我们的一个障碍哈。所以有时候我们跟主的时候，他需要拆掉我们这些原来的这些成见啊、障碍啊，要认主，让他做主，这个是一个我们的问题。所以，保罗说，耶稣就成为绊脚石了。他的形貌、他的做法，他竟然去把那个沙盖在树上叫下来，大家都很憎恶那个沙盖。这个沙盖是让他们觉得是一个小人，是一个讹诈的人。可是呢，耶稣却把他叫下来，然后还跟他说：“我去你家吃饭。”哇，这个对于这一些很有知识、很守律法的这一群法利赛人是绝对不能接受的。那对我们来讲，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我们的四周围的认知，或者是我们的生活里面发生的事情，我们也不太能认同说，你如果是我的主，怎么会让我的生活像这样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希望我们学习这些的时候，来比照我们现在的一个情况，然后让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让我们不会再像那些门徒一样，看可以看见，听可以听清楚，然后经历过的不会忘记。连大卫都要提醒他自己：“我的心呐，你不要忘记神的恩惠，赦免我的罪，医治我的病。”啊，还有以下好几点。所以在犹太人的他们的这个里面的一个知识里面，他们知道这一位救世主来的时候有这样的宣告，他要使那瞎眼的可以看见，耳聋的可以听见。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耶稣很特别， 会医治这些人。其实病人很多啊，可是好像他一直在重复的在医治什么，这个眼聋的啦，哦，还有这个瞎眼的啦，还有那个被鬼附的，被鬼就是被辖制嘛，啊，那个以赛亚书第61章告诉我们说，他怎么样，他神的灵膏他，然后呢，他要使那些被辖制的得到释放。他事实上是用一个看得见的一个情景，在提醒他们：你们念的圣经不就是我吗？所以基本上，最基本的，我们就不要讨论说到底看见啊、看见了、听了听什么。最基本的，对于神的话语，我想我们要有一个开通的眼睛，有一个敞开的心。然后听到神要对我们说的话，我觉得所有的一切都在神的话语里面。太初有道，道就是神，耶稣就是道，道神的话就是神自己。那一个活生生的神讲的这么有生命力的话，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缺乏什么？那就是为什么大卫经历那么多的难处。那么崎岖的，好、啊，这个被高为王之后就开始受苦的这样的一个大卫，当然他犯罪，这个是我们都知道人的一个罪性。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经过死荫的幽谷，他有仇敌，他说：“我一生一世。”必要住在神的殿中。今天我们住在哪里？我们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但是我们看不见。可是我们的心眼、我们的心耳都可以理会明白什么叫做我们住在基督里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记事。耶稣他们上了船之后，这个地方叫做伯赛大。好，那有一个人带着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我们在耶稣的行传里面，哈，有很宝贝的一群人。刚刚我们提到服侍，哈，跟主一起的同工跟服侍。其实我们从耶稣开始，从他造门徒开始，我们就看到神在世上成就一些事情的时候。都要有人的同工跟人的服侍。我们总是看到有一群人把一些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有门徒把那个五饼二鱼的少年带到耶稣的面前。这个是我们在世上的角色，我们成为神跟人之间的一个使者，让他们和好的使者。所以有一个人把一个瞎子带到他面前，因为他是瞎子嘛，那他们是希望耶稣摸他，他们认为耶稣只要摸他就好了，其实他不用摸，他讲话就可以了，对不对？他常说好了就好了，好，人有人的主观呐、啊，耶稣你摸我一下好吗？好，以前我们刚开始在中国的时候，那每一次聚会完哈。很久了，已经很久了，2、3个小时之后，一群人啊，这个不是在都市，这个大部分都是在比较内地啊。那他们就会说，请妈咪为他祷告，为他们祷告。然后他有时候还会把妈咪的手拿到他的身上去说，你按着我祷告。啊，这个是人的一个，当被摸的时候哈，那个感受啊，那个体会是不一样的哈。那。这个时候，耶稣怎么表达呢？我们看一下23节哈，23到25节好吗？23到25，好，我们请哪一位还没有念的？还是有念也没关系了哈，你愿意念的话，23到25好吗？帮我们念一下。
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 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
好的，好，我们先到这里哈。好，有人带着这样的一个人，然后耶稣本来那个人，那个他那个人说：“耶稣，你摸摸他吧。”好，那耶稣拉着他的手，领他到村外。他本来是他的村里面，领他村外去。然后呢，一样用唾沫，上次是舌头，现在是在他的眼睛上面，然后按手在他的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刚才我说这个人不是生来瞎眼的哈，因为他说呢，我看见人，因为他看过人了啊，所以他表示说他以前是看得见的哈。那这看起来很像树木，所以他本来是有视线的，但是呢，可能是生病或怎么样哈。然后但是他们称他是一个瞎眼的啊，等于是眼盲的啊。那这个时候呢？他就说：“我看到人好像树木有在动，哦，在行走，这个医治也是很特别、很奇怪哈。因为通常耶稣平常是有时候讲一句话，人不去，那个人就好了，或者是一碰他就好了。可是这个呢，就分成两段那这个呢，这样的一个被医治的过程呢？”会使犹太人想到刚才那个经节，他说呢：“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好像在这个本来是很暗的哈，迷蒙了哈，慢慢就清楚哈。所以很多人都会认同说，这个一来耶稣有他医治他对个人不同的医治的方法，一定有他的原因。那当然，有人也会去推敲为什么用这个方法。好，那我认为说那个可能，既然都是个人的说法，我们就不用去解释为什么他用这个。好，我们上次提到说为什么他用唾沫去点那个舌头。好，那是他那当用唾沫去点舌那个人舌头中，他眼睛是看得见的哈，但是那个人却没有拒绝啊。我们知道中国人对唾沫的感受是什么？中国人对吐唾沫的感受是什么？我不晓得以色列人对唾沫的感觉怎么
厌恶、
啊？对
鄙视、
对对，
厌恶和鄙视。
是的哈，事实上是不好的了哈，不好的那这种要去解释他为什么用唾沫这个说法很多了哈。那我是。认为说我们就不用再深入的解释了，就是吐唾沫就吐唾沫，因为耶稣一定有他的原因。但是我比较，因为这个四福音的地方都是耶稣在犹太人的比较，是针对犹太人这人，就是比较大多数是犹太人的一个历程哈，所以基本上他们会跟他们的文化的表达有很重要的关系哈，那。我比较认同的是，事实上，耶稣用医治分成两段来医治这个人，告诉我们，我们明白他背后的意义是说，他的被医治呢是渐渐好起来的，等于说也有一下就好的，也有一下也有怎么样，他可能是在复原的路当中这样过来的，但是最主要的是。那个医治的主，第一个他有全能，第二个他有主权，要怎么医就怎么医。第三个他有他医治的过程跟时间，好，这是我觉得我可以领会，我可以学习的。这里有没有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但是你想哈，耶稣拉着他的手，领他到村外，然后就开始。吐唾沫，然后按手在他的身上。好，按手来讲，这是一个我把我的能力分给你，我把我原有的我要传给你的意思了哈，在犹太人是这样哈。那然后还跟他有一些对话， 啊，好像医生跟病人说：“哎，现在还痛吗？还痛吗？”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没有说“你看见了吗？”他说：“你看见什么了？”所以耶稣是刻意的，刻意的要他表达出来他那个时候的视线的情况，所以一定有我们可以领会的地方。神的话是很奇妙，很对个别性的一个启示的哈。有时候同样的一节两节，对于我现在的实际的情况，对我说话的角度是那一句，有的人就是那一句，哈。所以这一些呢，我们要有一个给学习的人有一个好像一个空间去体验，或有个空间去领会。好，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不一定要死死的，一定是啊，我们在查经里面，哦，这一个答案是什么？我们不是给答案。好，那现在你看，耶稣还问他说：“你看见什么？”那到第二次的时候，他随后又按手在他的眼睛上。第一次他按手在他身上，第二次按手在他眼睛上面，然后。他再睁眼一看，复原了，看得清清楚楚。好，对于这两节，我们有什么样的，有没有你的体验上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那我们要思考
在
的
学习，
是等
或者
下
有时
来，
候学
请讲。
生，拿给我，
师
然后
母，
就，
我就是很疑问，就是他为什么要摁两次呢？他明明摁一次，他就可以痊愈。我就想，是不是像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是这样？第一次我信耶稣，我得救了；再一次我跟随神的时候呢，我可以更明白神的话语，然后看的事情跟以前都不一样，去做法也不一样，是不是？跟随他的以后生命的不同，第一次是得救，第二次是生命的
是
改变。
呀，这个就是我说的，我们有一个空，有一个中间，有一个空间，是让我们跟神自己来体会这句话的意思。他不是死的一个，他如果没有讲得很清楚，我们就有一个空间让我们去体会，我们去想象。有时候我说应用一下你的想象力啊，有时候想象好，然后有时候我们可以把它跟我们的实际生活对起来。好，那都可以。你现在问我是不是？我没有资格跟你说是还是不是。但是你有这个体会，都有可能是的呀。我认为是的呀。就是主的医治，我刚才讲过的重点是：第一个，他才有那个权柄；第二个，他才有那个他按着他的方法，他掌主权。那么。第三个，等于说他掌主权，等于说他要怎么医治，比如说像有的人哈，他有一种皮肤的问题或怎么样，我记得有的人他好像是烧伤或怎么样，他不能一次就把它处理好啊，一次再一次的要经过多少次的手术，慢慢的在复原当中，他有他们的那个进度，他有他们的那个对于那个复原中的，因为有皮肤关系嘛，的一个按着皮肤的特性，然后有他们的那个计划，这样要做很多的手术，才可以把那个手受伤的那个做到最好的一个情况，这样子。那对我来讲是，只要是主动手的，那么他一定会成全。我这里这个题目叫做一个什么样的痊愈？
全
我的
然
叫
痊
做。
愈，全然
呀，
痊
对，
愈。
全然，对主做的一定是全然，但是这个全然本身呢，有主的心意，有它的过程，有它的目的。那这个重点哈，一样的，不是只有放在他的眼睛，有一天他还是会死啊，眼睛还是会闭上啊。可是一定是在开他的心眼方面，我认为重点一定是在他的心里面，哈，对这次的体验有什么样的一个。灵里面的看见，就像我们唱那首歌说：“其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这个罪被赦免之后，我眼睛才能看见，不然的话是看的都是扭曲的。”是的呀，你这样的体会，我认为都是都是都都 都有它的意义。
对，是的，我自己的体会也是这样。以前呢，我看到问题，比如说我在团契里面有姐妹说啊，我的小孩之间有什么什么问题。我以前就会说，哦，小孩的问题就是去看问题，就是耶稣说的，你看见了什么？看到了，他们好像木头、树木。就是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我就看到，哦，就是他们小孩的问题。那现在就是越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按神的心意去看的时候，就看清楚了。就是说，其实不是小孩的问题，是父母的权柄的问题、界限的问题，就是能更看到清楚，就是他里面的问题、邻里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很惊喜的，对我来说。那我看我自己也是这样，
是，
我以前看我自己
是，
可能就是表面的，我脾气
我
不
的
好
服务
啊，
能
我
不能
什
提
么，
高嘞？
但现在能更往里面看一点，其实是我就像师母
你
讲的，
等
我
一
里面
下，
有饶恕的问
我要是
题，
太高
嗯，
级，那我估计 等一下，你等一下，又在录音，等一下，等这个
师母
刘
是
磊这
话
是，
音，是话音，他后边因为他们出去探访了，所以他们那个环
哦，
境比较嘈杂，不是
他的
我
背
别人，
好，
嗯。
对不起，好，你继续讲，继续讲，嗯哼。说你有背景，OK，好，欢迎你继续讲，没关系，对不起，我不知道。
不好意
我都
思，
是
是
同
我
一
这
个，
边
我在
声
楼
音，
上。
对，我就是想说我对我自己看法也是这样，第
他
一遍
看
看
的，你
清
知
楚，就
道？
是说我有愤怒的问题，再往里面看，我看到就是
我
有，
可不，我没
就
这么
像
说
师
呀。
母的那个饶恕的课题一样，我是里面有饶恕的问题在里面，我以前看不
哎
到，
呀，糊糊
就
糊
是第一
呀！
遍我只能看到我表面的问题，可是我
嗯，
再去认识神的时候，
好，
我能
我
看
回
到
家
我
再
自己
说，
里
我回
面
家
是
再
有饶
听
恕
你
的问
说
题
吧。
在的，我要去面的是那个问题。就是让我自己对自己的看法也是
谢
更
谢
清
谢，
楚。
好，谢谢啊。 是的，是的，嗯哼，嗯哼，是，说你越来越清楚了，对不对？话音，嗯哼，
是的，是的，谢谢师母。对。
还有吗？
师母，我没有明白话音姐妹她刚刚讲的什么意思，因为我没有听清楚，可不可以讲一下？
他讲还是我讲？
你可不可以用你的话讲？
用我的
他
话
讲
讲，
什么意思？
的
对。
意思说他的这个属灵的看见、明白，好，也是一样，就是有它的进展性的。刚开始是很肤浅的看到问题的表面，但是呢，慢慢他就发现说要去看到这个背后。的根源的问题，比如说他说孩子有问题，以前他就觉得说解决孩子的问题，可是后来就发现，哎，那么在管孩子、养孩子的这个父母的权柄本身，那里就是更往深处去去解决这样子。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他说就像这个人，他看东西刚刚看到是个外形，可是模模糊糊，到后来就清楚了，等于说，那里他的视线就复原了。那我们属灵的眼光也是要被耶稣医治到，等到他是说，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会有这样的过程。比如说，他谈到他的生气问题，那他就想到我现在在讲的那个妇女聚会那个饶恕。那他就我说，生气本身如果是有怒气的话，生气是会发生的，可是怒气的根底部。一定有不饶恕，但是不饶恕的对象不是现在那个，一定是现在这个是代罪羔羊，一定是有你以前的一个不饶恕的对象，这样，所以他现在体会这些呀，所以他等到往他的深部去更来更清晰了，所以就好像就像这个人一样，越看越清楚，这样，嗯
明白了，谢谢师母。
哼，是，不客气。还有吗？还有没有对这这个记事有什么样的？回应？下面那一句话是很有意思的。耶稣打发他回去说：“连村子你都不要进去。”我的问题可能有点不是很清楚哈。我在这里谈到这个人，他被医治以后，你认为他对于他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改变？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耶稣 不让他回去，是回去村子了啊，不是回家哈、啊。他要他回家，但是村子不要进去。为什么是这样？我们想象一下，这想象一下啊。
一个是对他的生命是颠覆性的，因为他毕竟是经历了这个眼睛看见嘛，这个是个颠覆性的。第二个，回到村子里去，就是我是不是不要再回到你那个老的环境里边去？
嗯哼，是有可能是的。你说什么颠覆性的这个你是说他的人生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是不是？
对，他的人生就是完全就是翻土了，就这样解决吧，就是彻底的翻过来了，翻转，彻底的翻转。嗯，
好，那我问一下哈，不管你或别人可以回答，就回应一下哈。一个本来看不见的，后来看得见之后，到底是刚开始的那个整个的那个翻转的、啊、整个不一样的时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记得有一次我们那个，我有一个，我曾经在一个广播中心服侍哈，那我们里面有个主任是一个，就是眼睛因为生病就瞎掉了哈，那他但是呢，除了眼睛以外，他其他他用那个盲人的那个书啊，都用手指摸的那种哈，都得心应手，都跟我们没有什么差别哈。他就怎么样走到从他家走到中心，怎么样帮我们开会啊，怎么样听我们，因为他需要用听的了哈，他的听很敏锐。然后有一次呢，我们那里我就是那个广播中心那个地方呢，就有一个教会贴了一个布条，说他们要一个神医大会。那一个宗派了哈，就说他们要有一个神医治大会这样哈。那他们就开玩笑，就跟他说，他说诶，主任啊，你有没有想，你有没有信心可以让那个讲员医治你的那个眼睛啊？好，他就回答一句很幽默，他说哼啊，如果医治好了，我以后生活很不方便嘞、欸。那句很有意思哦。啊、哦，那因为我很不方便的，怎么样不方便呢？一个本来看不见的，啊、哦，那当然很高兴我看得见的，但是是好还是不好？
师母，我刚才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我都有一个体会哈。其实是好还是不好，是一个也是一个生命的问题。就是比方说我们得救了，认识神了，你说是好还是不好？因为你认识神之后，神有他的律法，他有他的要求，你要按照新的要求。我的时候、嗯、之后你会觉得不舒服，因为你想这样做，他按照神的律法你不能，比方说你想生气，但是神说你不要生气到日落，是吧？这个你要去做就做不到。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看不见的人，他的生活所有的都很熟悉了，就是说他的走路啊，他的生活呀、啊，看盲文要变成看字啊，这些他是要需要生命需要跟着他的这个身体的变化，这个眼睛的看见都需要更新的，
是。
如果他这种更新的话，他可能觉得不好。
是我们那个主任他就说嘛，他说我等于就这样，我眼睛会看了、啊，可是我变成一个文盲，他没有办法看字啊，他只能用摸的。他说我变成文盲啊，呀，就像你讲，是的，是的，嗯哼，你讲的很有道理，是的，嗯。有没有这种体验呢？就是要重新再适应啊，或者是说啊，因为习惯了嘛啊，有时候我们的问题哈、啊，我们的眼瞎，我们的听而不见，或者是我们容易忘记，会变成一种常态。这个就是这样啊，那到个地步就习惯了，那个模式就习惯了，然后当我们耶稣说我们在保罗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是新造的人，旧的都过去变成新的时候，我想我们真的是会有一个除了生命有翻转连根拔起以外呢，我们会有这个更新的这个生命呢， 会带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一个，就像保罗说的了，你要脱掉，你要弃绝，你要放掉，然后有的你要穿上，哦，已经不一样了，就是不一样了。那会带给我们可能不方便的感觉，不适应的感觉，哈，但是它就是是要分开的，就是不一样的。嗯哼，小红，你刚才说为什么不要回村子去？你有一个句，有一句话，你说什么？
不要回到那个老的环境里面。
老的环境，嗯，老的环境。一个眼瞎的人，看不见的人，哈，你看他们有时候走起路来也很灵活，为什么？因为他们练习的非常的，在哪里要转弯，他们有一些直觉，有一些他们特定的习惯的路线，或者他们都可以做饭，可以做什么？我们那个主任，哇，很真的是让我们傻眼呐、啊！他拉大提琴啊，我要跟他学大提琴，而且他的那个耳朵听的那个能力特别的犀利。特别的敏锐，那我也想到耶稣问那个38年的病人说，你要痊愈吗？你真的要好起来吗？你真的要成为一个跟活出跟以前都不一样的，那个是旧的，生病的，是残破的，你真的要不要再这样活了吗？我觉得耶稣问那句话其实也是很有很深处的含义的。我认同小红说的，那个村子里面的一切是他旧有的，包括别人，有些别人的说法、看法、意见啊。那而且耶稣很特别，把他拉到跑村外去才医治他的。
是吗？我觉得把他拉出去，可能也是为了让他免受村里的那些干扰，要不然
都
他
有
在
可能，一定有耶稣的原因呢、啊。我觉得耶稣有他做事情很专心哈、啊。他们一带来，他就拉着他的手，他看不见嘛，他拉着他的手，他没有跟那些人说来带他跟着我，他拉着他的手，他把他带离开。嗯，耶稣对个人个别的一个关注。对个人的，我们讲，我刚才讲说不要一直把它放在需要上，但是事实上耶稣是很关注我们的需要的，只是说那个需要不要只有在很肤浅的这个吃喝穿的这个层面，而是我们心灵里面那个灵魂里面的一个灵里面的这个饥渴，他更关注的是那个。但是他也不会忽略掉我们的肉体上、我们的难处上、我们的能力上的这些难处啊。还有没有人要表达？到底为什么耶稣不要他回到村子里去？或者说我们回想一下，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是不是有很多我们就需要放下的，我们就需要就不能再用过去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让我们觉得很熟悉的，或者是让我们觉得很方便的，就不再能够这样子来过我们的生活了。有没有这样的体验？
我觉得我是有，
嗯，
就以前就是以这个事业为中心。我记得当时我，然后牧师问我，你的这个秩序是什么？哈。那我是说，神为大，那个神是第一的，那个不是工作是第一的，神是第二的，然后家庭是第三的，就是这样的。嗯，过去的是这么一个
插进去的就对了，是吧？本来没有神嘛，哈、哦，嗯哼，
就是生活的秩序就是不、
嗯、
也是 轻易的，还好认识神，把神插到中间。那现在经过啊学习啊，还有就是神的恩典带领啊，让我觉得我现在是神是第一，把神放到了第一位。
是的，是的，呀，他给我们时间，他给我们，他教导我们，他引导我们，借着环境，把我们的顺位把它调整好。你认为说这个被经历的耶稣这样的医治的这样的一个瞎子，他以后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对于那个以前眼睛看不见，他习惯性的生活习惯，可能就是变成要调整，变成要重新学习了，调整也要重新学习。一方面呢，还有没有其他我们体会到说他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这些医治，比如说像耳朵的医治、眼睛的医治，事实上是对于他的门徒，因为他主要是针对那个时候针对他的门徒，因为他们了解什么叫做救世主到世上来，基督到世上来，他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对他们是一个启发了，是一个希望他们能够看到说，哦，原来他就是来应验旧约所预言的这个救世主，是一个启发，是一个好像一个记号，让他们看到那个奇，那个很让他们很惊奇的那个记号，就是这个，就像那个博士东方的博士看的那个星，就盯着那个星，那个是很奇怪的星，就跟着他走到找到那个耶稣的地方去，这样。其实，对于我觉得，对于那个法利赛人他们的宗教生活也是一种习惯、一种模式、一种好像看不见的一个，他们自己不知道，假冒为善的那个模式，他们自己不知道，几乎就像一个瞎眼的一样那神的话，他们很熟。可是他们却听不到那个说话的神对他们说话。神是一向就是很喜欢对人说话的，所以借着先知对人说话，所以给了我们那么多的先知书对我们说话。那么这一群对圣经很熟的这个法利赛人，竟然会听不到那个说话的神说的话，他们只记得这个圣经里面的很多死的条文跟知识，所以有时候那也是一个模式，习惯于那个模式。我们人可能也很蛮容易的，就进入一个模式以后，好像没有这样就会不舒服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如果记得，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面、什么模式下面，一定要有主。只要有主，其他的话，我们都可以因着有他，我们都可以，怎么讲，都可以心里面得到一个很落实的，就是很落实，我们会有一个底了像以前的宣教士去很远的地方，跟自己文化不同的地方，他们也要适应很多他们不习惯的一些生活习惯呢，那些都会有但是呢，因为有一个同一位主，有为了主的缘故呢，他们就可以这些，他们可以，这个不是死的东西，他们反而可以扩展自己的眼界，自己的心胸，来包容那些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并不代表就是世俗化的不一样的是有时候是因为不同。那世俗化的是离开了神圣了，离开了神的这个真理的内涵，然后他就倾向属世的价值观念，这不一样的有时候不一样会带给我们不方便的感觉，带给我们 好像格格不入的感觉，但是呢，那个是我们是可以学习的，可以包容的，可以啊，甚至是融合在一起的。有没有什么要对于这个耶稣医治这个瞎眼的有什么样的表达？
师母，
嗯哼，
你看啊，他说，耶稣就说嘛，他说你连这个村子也不要进去。我就在想，如果我是这个瞎子，
嗯，
我一贯来我都是瞎眼的，我也是看不见的。
嗯、
我这个瞎眼的，我可能在这村子里面，人家大家都知道的。那突然就是我被医治了，神却叫我连我的这个村子都不要回去，那是不是这个村子里面这些人会影响到自己呢？就是说，就是你不要回到过去，就是回到过去，回到过去人嘛，就是回到过去，就是回到世界，就是说，哎，你这个瞎子，你怎么就会得医治啊？哦，他就是神啊，或是什么的。就是你又回到过去、
嗯、
那我就想到说我在老家的时候我就传福音给别人人家呢就是说哎呀惠子你这个曾经我们都是看你长大的你怎么现在就是讲耶稣就是这个耶稣真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吗就是他们会用你看你爸都变成这样了就是有很多很多这些的这些话让你就是很那个的就是你想站稳啊就是会有很多很多就是异样的话来说你那我就在觉得说耶稣最了解这个村子和村子里面的人他叫他不要进去就是你不要回到过去你就是已过变成新的你就是要忘记过去你就是信就是接受就是跟着主如果说再回头跟他们一些的辩论跟他们讲那这个主都没办法信真的是没办法信的我是这样觉得
有可能他叫他回家、哦、就不要再去跟村里面的人就讨论啊或者是有的就想说他可能会去跟大家说哎呀你看我看见了、哦、就觉得很多人很好奇啊或怎么样啊、哦那很奇妙的是很奇怪的是耶稣叫那个格拉森的被鬼附的叫他说你回去你不要跟我你回去去做见证传扬我为你做的事情可对这个人却说你回家但是不要去村子里面、啊、所以是的像你讲说耶稣知道这个人的情况然后他对他有一个叮咛、啊、他当然他把他医治好了他也很疼惜他他也告诉该怎么样、嗯、你才越来越好是的嗯哼所以个别的
要离开其实也是的啦你像现在有一些的环境有一些的地方它真的会影响一个人那我就觉得真是要离开离开会很好
是的任何会让我们更渴慕真理更爱主啊更有平更持守住平安的一些人事物我们都要很珍惜很感恩
是
但如果有一个环境会导致把我们好像要去剥夺我们的平安或者让我们有质疑就是不平就是很纷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是会让我们对主冷淡那个就是世俗了我们当我们把心放在世界的时候对主一定会分心的啦这一定会分心的啊因为圣经讲得清楚世界跟神是不两立的所以我们有一个定准啦我的主要的我的主就是对着我的主然后呢有我的主我就越来越丰盛那如果那些会让我冷淡的会让我比如说我们讲的最明显的好不好我们就讲的比较实际一点的哈 比如说现在我们在看一些节目，看一些手机，我们跟人的对话，这些，如果那一些会分掉我对主的注意力、专注力，或者是对神的话语的一个警醒的那个内心的一个力量的话，那我就要小心。是的，这样我们要有一个警醒的一个警惕啊，因为我们就要分开嘛，我们不要世俗化，我们不是要离开，我们不离开，可是我们要有分别。
是，就是像说，有一些的人或者事，他搅扰到你的心不安宁，然后他讲的一些东西呢，非常体贴你的肉体。就比方来说，哎呀，女人就是要被爱的呀，女人就是要被疼惜的呀，就是女人就是要被怎样怎样子的呀。他好像讲的很合理啊，好像讲的就是这样。但是就会念到我说，就是念到我一个思考，就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不是以耶和华为乐嘛，是吧？我以我的主为乐嘛。那我就回头想一想，那如果说凡事都是说，哎，以这个女人为满足，以这个你要来讨好我，让我的心是当然，可能在夫妻之间，丈夫的爱，可能对妻子比较细心的爱，我觉得那是恩典。那如果丈夫没有那么细心的话，我相信主是可以满足的，主是可以说在这个婚姻当中，他仍然是主。那可是，在另外的婚姻，在这个声音里面，他就会说：“你看啊，那这个纪念日嘛，就是很重要啊，生日很重要。那我在我目前来讲，是确实，女孩子都喜欢仪式感。那能记得就记得，不能记得又怎么样呢？就是说，就主耶稣讲的这个离开，就是有很多的声音，这些短视频啊，从人文主义来的这些东西啊，它就能搅扰到你。”你就是要离开，你不做一个选择的话，你就会心里不安。然后你听了这些话，你回来再看到你的环境，我的心就会，我就是觉得会不好了，就是不像我就是持守主在主里面的那么，
有人把这个世界比喻成一片大海了那它会有浪嘛？它那个浪会把我们冲到哪里去？所以会有冲击呀，就是这样，就像说它会冲击我们，也会影响呀，是的，是的。
师母，我就是听您的那个分享，然后就说到，就想到，神真是针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个方式，真是独特的。也看到他每一次医治人，我就想到那个毕士大的那个人，主就吩咐说，你不要再去犯罪了。他可能神特别的了解我们每个人，所以他医治之后呢，他是希望能够全人的医治，所以他就有那个嘱咐和叮咛在里面。
是的，他每一次接触的人，他最大的心意就是要让他灵里面的一个得救，这是我很清楚的体会。那是最重要的。肉体是它的连续，它连续我们有体有肉，它有血有肉，然后它也是我们，它知道什么叫痛，什么叫伤心，它也安慰。那最重要的，它其实就是要拯救我们的救赎我们这个从最终救出来，然后让我们可以完全的到以至于得救这样子。是的。一方面，他问他说：“你要好吗？你要痊愈吗？”一方面他交代这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被医治的这个盲人，其实耶稣的重点也是说，接下来你有责任该怎么过你的日子，你的意志上面是不是？他也一方面他也不勉强我们也不是说用勉强的用操纵的，但是呢。他要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可以靠着他，要有一个不同的一个 价值的想法，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有一个生命的表现，这样子呀。我觉得他是在引导，他是在教导。嗯哼，我们有责任就对了，我们也有责任。我们说神是耶稣是以马内利的神，跟我们同在，无处不在的，好，跟我们在一起。但是这个在一起的当中，并不是我们就好像就绑手绑脚的，不是。我有时候我们反而是成为耶稣的脚，耶稣的手，耶稣的口，耶稣的眼睛。有时候我们反而成为表彰耶稣的，但是他是跟我们在一起。可是我们有那个等于说那下面就门徒好了，他们有责任要去把耶稣所要他们领受的要把它传出去，类似这样子。嗯哼。我们有一份责任在那里，我们跟主是同工的。不是我们就这样子完全不动让主去操作，不是这样啊。所以从这一两章我们看得很清楚，门徒们跟耶稣一起的同工啊，然后耶稣也在教导他们啊。下一次我们就看到说耶稣已经在告诉他们以后要发生的事情。那么那个时候耶稣在教导他们怎么样面对啊这些情况，怎么样服侍。我的意思是说哈，我们的这个个别的啊，在神的眼中是很尊荣的啦，很被尊重的。他按着我们个人的背景、个人的个性，然后医治我们、拯救我们之后，也把我们用，让我们用在一些很特别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同样的事，都有同样的心智跟主一起同工，可是我们都有不同的一个我们人生的一个表现，但是都是在彰显神的荣耀。其实神迹最大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注意到说，哇，那是真的神。嗯哼，是很奇妙可畏的神。嗯哼。